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欢迎收听三联生活周刊，本节目由三联生活周刊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枫雅事件，一场对抗的求助和救助。一场原本可以改变孩子命运的求助和救助，却在家长、民间救助力量和网络舆论中成为一场尖锐的对抗而非合作。孩子去世了，谎言、辩白和指责还在持续。文章主笔王海燕。一个农村家庭的求助。2015年出生的凤雅是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张集乡温良口村村民王辉和杨美琴家的四女儿。凤雅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她是2017年被发现生病的。如何生病，在不同的媒体采访中，王家人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2017年9月，杨美琴看到凤雅眼睛发红，凤雅喊疼，杨美琴便带她到邻村的一家眼科诊所，得到的诊断结果是角膜炎。诊所的医生给凤雅输了液，滴了眼药水。另一说是10月下旬，凤雅突然发高烧，杨美琴带她去村诊所看，输了3天液没有好转。后来去镇医院，发现右眼红肿，眼角流泪，医生怀疑是衣原体感染。2017年10月29日，杨美琴带着凤雅去太康县人民医院眼科做检查了。接诊凤雅的是眼科主任张凯华，他发现孩子患的病是双眼视网膜母细胞瘤，两个眼睛都有，很严重，通俗一点说就是癌症。杨美琴一听就哭了。张凯华叫杨美琴把孩子的合作医疗本拿来，好写转院手续，赶紧转院。但杨美琴说孩子没有买医保。张凯华说既然自费，更不需要写转院手续，准备好钱抓紧去治就行了。张凯华记得哭泣的杨美琴问了唯一一个问题，治这个病要花多少钱。张凯华当时的回答是，你大概准备个2万块吧。他催杨美琴一定要赶紧去给凤雅治病，因为当时的核磁共振检查显示肿瘤细胞还未出现脑转移，如果转移的话会没命的。杨美琴再也没问什么就走了。张凯华第二次接触凤雅的病情是在3天后，当时一位老人拿着一张诊断证明来请张凯华写转院手续，因为有高级职称，转院证明必须张凯华写。前来的老人是凤雅的爷爷王太友，诊断证明是张凯华的一名同事开的，地址和病情跟他3天前接诊的眼癌孩子一模一样，但名字从5岁的杨富豪变成了3岁的凤雅。因为孩子2次就诊的名字不一样，杨美琴又说过孩子没医保，张凯华拒绝开转院证明。他记得为这事儿，王太友在科室门口还嚷了好一会儿。杨美琴的丈夫王辉是王太友在生了6个女儿后抱养的儿子，智力有些问题，所以哪怕王辉结婚后已经与王太友分家，并有5个孩子了，家里的大事还是王太友拿主意。王太友和杨美琴立马带着凤雅去了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第一次就诊日期是11月3日，因为病情严重，郑大一附院还组织了专家会诊。诊断说明书显示，专家的处理意见是住院进一步检查，必要时化疗。而根据当时会诊的医生陈月向新京报回忆，我们给家属说了有手术治疗、化疗、放疗，手术就是眼摘，家属不是很接受眼摘。我说不想眼摘的话就化疗，但两人并没有把凤雅留在郑州接受化疗，而是带着她回家了。但这或许是凤雅最接近生机的一次。根据媒体采访，陈月说当时如果尽快采取措施，孩子应该能救得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曾总结过2005到2010年间收治的133例患者，哪怕在比凤雅更严重的眼外科，网膜母细胞瘤的生存率也高达 90%。 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这一次会诊过程中和结束后凤雅的家人是如何与医院沟通的。接受采访时，王太友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让我去网上看他曾经接受过的采访。凤雅家人给出的理由主要包括，医生们无法保证眼球摘除后能不能保命，化疗后能撑多久，家里承担不起2万元的化疗押金和每月1次的化疗费用， 不想让凤雅承受化疗的痛苦，医生不建议做化疗。可以看出，这些说法根据媒体采访的时间曾出现过调整和修正。最主要的障碍应该是治疗费。当时王凤雅已经买了医保，但是要到2018年才生效。每一个到过凤雅家里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家庭的日子过得拮据。房子是十几年前王太友盖的，五个孩子即使在当地也算蛮多的。更何况杨美琴平时靠演杂技和种地为生，王辉每个月也只能挣一两千块，收入都不高。杨美琴生孩子没有母乳，连孩子吃奶粉钱都靠公公婆婆补贴。王太友不避讳家里想要一个男孩的想法，杨美琴则说自己喜欢孩子，所以生得多。就在凤雅被带到正大一附院就诊的第一天，也就是11月3日，杨美琴在水滴筹上的募捐已经上线了。募捐在11月29日结束，一共募集了12373元，主要来自周围的亲朋好友。稍微大一点的金额，看用户名他就知道是谁捐的，剩下不认识名字的大多都是几元钱的募捐金额。凤雅家人对媒体称，在他们的认知里，癌症就意味着与死亡划等号。事实上，从正大一附院回到家里的凤雅，在村诊所输液时，除了短暂的好转，病情开始不可遏制的恶化，右眼红肿明显，左眼视力开始变差，吃饭很少，渐渐只能待在婴儿床和病床上。杨美琴对凤雅变得比以前大方了很多，会去镇上给她买汉堡和电子琴这样的奢侈的零食和玩具。第一次募集的资金是在2018年2月份花完的，当时过年，凤雅的叔叔买了一辆19万元的车，钱是凤雅爷爷和几个姑姑加上凤雅叔叔自己的积蓄凑起来的。凤雅爷爷对此解释说，凤雅叔叔已经19岁了，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按照当地的习俗，男孩子要结婚得有房有车，大儿子家五个孩子一直都是他补贴帮衬，他很对不起小儿子，不能为了凤雅一个人的事把他叔叔耽误了。如果没有后续求助，凤雅的生命同样会和家人印象中的其他癌症病人一样慢慢走向死亡。这个家庭会伤痛，但不会受到外界指责。北京之行转折点出现在给凤雅治病期间，当时杨美琴在诊所里看到打工回家的年轻人玩火山小视频可以赚钱，她也开通了一个账号，正是通过火山小视频，外界人士开始注意到生病的凤雅。一些片段的视频被转发到各种爱心人士微信群，杨美琴也听从网友建议，于3月15日在水滴筹上发起了第二次募捐，目标金额是15万元。她在求助人故事里写，医生说后续的治疗费用还很多，我们不想放弃孩子。就在发起募捐的前一天，3月14日，杨美琴又带着孩子去台康县人民医院做了 CT， 结果显示此时凤雅身体内的肿瘤细胞已经发生颅内转移。根据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这意味着凤雅的生存率已经由原来的 90% 以上降低到 20% 到 30% 以下。很难猜测在发起这次募捐的时候，杨美琴是否生出过别样的希望。杨美琴说她特别喜欢孩子，怀凤雅期间曾去医院检查过，发现又是女儿，犹豫过是否打掉，但还是留下了。凤雅的姑姑和姨娘曾提出收养凤雅，也被她拒绝了。这次募捐她是瞒着公公王太友的，王太友则对本刊说，如果他当时知道这次募捐一定会阻止。他当着杨美琴的面说，就他这智商被人玩弄就像玩弄3岁的小孩。3月27日水滴筹上的募捐金额达到23316元，离杨美琴设定的目标金额15万元差距还很大，但杨美琴提前提现了。此时杨美琴已经与开始关注型的网友发生冲突，网友指责杨美琴拿到钱了却不带凤雅去做有效治疗。而在杨美琴的讲述中，她认为孩子已经到了晚期，应该做保守治疗让孩子少受罪，但不断有网友加她微信问这问那，还有人在直播中指责她，双方开始争吵咒骂。在此期间，在爱心妈妈的群里，讨论焦点渐渐变成了怎样说服凤雅家人带她到大医院去接受治疗。杨美琴家第一次出现志愿者是在4月5日，当天清明节，平时在乡卫生院输液的凤雅被接回家里，去的志愿者是一男一女， 其中女志愿者一到杨美琴家就搂着杨美琴和婆婆哭了一场，这个细节被反复提起。王太友和杨美琴都说，当时他们看到志愿者就像看到仙女一样。王太友虽然觉得在网上募捐丢人，但他一开始是信任作为陌生人的志愿者的。凤雅并不是家里第一个生病的孩子，她的弟弟出生不久就发现了唇腭裂，杨美琴请凤雅姑姑去医院咨询过，矫正兔唇要花2-3万元，因为家里没钱，事情暂时就搁置了。事实上，王太友以前就在村里见过唇腭裂的孩子，没有得到治疗，嘴唇咧着，跟兔子一样，终身如此。这本来也是凤雅弟弟原本可能会面对的命运，但凤雅姑姑在网上发现了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作为农村贫困户家庭的孩子，凤雅弟弟6个月大的时候去往北京，在这里得到了治疗，如今嘴唇上已经看不到手术的印记。王太友记得，为孙子申请治疗到审核完成，总共只花了1个月时间。虽然需要当地政府的证明，但所有申请流程都是在网上走完的，过程并不复杂。除了带着孩子往返北京的路费和日常花销，从手术到后期复查，家里也没花一分医疗费，这让王太友一家人对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充满好感。因此，虽然在网络上，杨美琴已经和各种爱心妈妈、网友吵翻了天，但当第一次到达凤雅家的志愿者说，不用他们出一分钱，北京的医院已经联系好了时，他们还是答应带着孩子去北京的医院治疗。当时的爱心妈妈群里还有人表示欣慰，认为凤雅总算有救了。但正是在去往北京的路上，凤雅家人和志愿者开始出现严重冲突，一路发生了什么，双方各执一词。比如凤雅家人指责志愿者欺骗他们，承诺的救护车变成高铁，又变成了普通车软卧，在路上不给吃喝，到了北京志愿者连号都没有挂，也没有医院接收，连点滴都不给打，导致凤雅病情加重。王太友和杨美琴还怀疑志愿者利用凤雅在网上募捐，志愿者则在微博上反驳称，参与事件的爱心人士只是一群有工作有家庭的普通人，救护车变成普通软卧是咨询了医生和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凤雅家人答应前往时已经提前为凤雅挂号，且联系了多家医院有接收条件，但凤雅家人坚持不给孩子做化疗，只想做手术，但医生否决了这一方案。而王太友曾看到志愿者收红包和发朋友圈，是后者在群里收取群友拼凑的路费和为凤雅在基金会申请的治疗资金。在一段志愿者提供的现场视频中，王太友语气强硬地表示，孩子再折腾就要葬在北京了，所以他们坚决要回家，还警告志愿者不要用凤雅的资料到网上找爱心人士募捐，否则一定会上告。杨美琴则带着哭腔说，孩子到北京2天没吃饭没输液，他走到哪儿志愿者就拍到哪儿，一路发微博是什么意思？志愿者则强调，发微博可以删，孩子当前最重要的也不是吃饭，请求他们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但最终双方没能继续谈下去，这趟罗生门般的北京之行最后以王太友和杨美琴花费2800元包车连夜赶回泰康结束。王太友用逃命形容自己的回程之旅，回家后的凤雅病情进一步加重，开始连续高烧，志愿者们则认为凤雅家人强行带走凤雅，彻底放弃了她，随后开始发动更多的资源，包括媒体资源，寻找凤雅和她的家人。继冲突不断的北京之行后，志愿者依然在分批涌到凤雅家里，冲突和孩子的病情一样在继续恶化。